好，我们在《红楼梦》的第79回的后半，我们看到在芙蓉诔之后，贾宝玉写的这个青春挽歌开始从晴雯带出了黛玉，然后从黛玉又带到了迎春，接着就从迎春带到了香菱的出现。所以可能大家要注意到这个线索，这个线索是说这个青春的挽歌一旦改成了我本无缘或清河薄命，它就不是对于特定对象的哀悼，它其实是对整个青春的哀悼。所以它就会一个牵一个，一个牵一个，怎么样子从迎春牵到香菱，我想在文学上也是一个有趣的技巧。大家可以看得到，因为迎春住的地方叫做紫菱洲，紫菱洲是一个在水旁边的沙洲上盖的建筑，所以我们看到菱这个字出现了，菱花的菱这个字，所以接下来就会讲到一个名字里面有菱这个字的女孩叫香菱。所以有时候我在想，曹雪芹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其实是一个蛮特别的写法，就是他用很多的线去穿这些过程的时候非常的巧妙。因为刚才提到说怎么会在哀悼晴雯的时候忽然黛玉出现了，像一个肉体跟魂魄的关系，那怎么会跟黛玉讲着讲着话的时候黛玉忽然说二姐姐亲事已经定了，所以就带到了迎春，然后迎春已经被接出了大观园，所以宝玉心里面很难过跟怅惘，就跑到了迎春本来住的地方，就是紫菱洲去徘徊瞻顾。而在紫菱洲就看到了水边所有的这些残败的荷花菱叶，这个时候香菱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到里面有很多一环扣一环的关系，就是香菱的名字当中有菱这个字。我们看到在香菱出现以前，宝玉面对着紫菱洲的一片残败的景象念了一首诗，这首诗里面已经有香菱的名字出现，而且有他未来的命运出现。我们看一下这首诗，是说池塘一夜秋风冷，吹散鸡和红玉影。注意鸡和的鸡这个字就是菱花，菱花是一种在水边的长菱角的这个花，它很小，非常小，有一种常常我们讲到菱这个声音本身有飘零的菱的意思，然后它有一点弱的感觉，所以菱这个字有它一定的联想。我们也知道叫做香菱的这个女孩子，她本来叫做英莲，应该可怜的英莲，那么5岁的时候就被拐子骗走了，以后就卖来卖去卖来卖去，所以她是《红楼梦》里面我觉得作者一直最悲哀的一个女孩子，好像特别代表了那个青春上永远不自主的那个状态。她大概生命里唯一最美好的一段时间是她住在大观园，因为她喜欢写诗，一个从小被骗子卖来卖去的女孩子没有机会受任何的教育，所以后来她很幸运地得到了黛玉教她写诗，史湘云教她写诗，宝钗教她写诗，有这些同样年龄的女孩子心疼她，所以她后来把自己的生命整个树立起一个青春的美好的形象。可是她现在也要调回现实，因为她是薛蟠买来的妾，买来的一个妾，所以薛蟠现在要娶妻了。那这个薛蟠娶的妻是夏金桂，那夏金桂最后不断地折磨这个香菱，所以香菱也要面临到她的消亡，又是一个黄土陇中清河薄命的意象。所以作者在这里信口成章地念出一首诗，这首诗又变成一个衬语，就是对于香菱未来命运的一个暗示啊。池塘一夜秋风冷，吹散鸡和红玉影，料花菱叶不胜悲，重露繁霜压弦梗。重露繁霜都在说明外在现实里非常残酷的现实，这些寒冷的露水，这些一层一层的霜把那个纤细的梗叶全部都压坏了，其实是对于青春的摧残的意思啊，就是重露繁霜，外在现实的残酷性将要去压迫这些弱小的青春的生命。不闻永昼敲其声， 这个紫菱洲是宝玉当年跟着迎春、惜春、探春一起下棋的地方，在靠近水边的亭子里有特别置放好的围棋的棋盘，可是现在已经听不到下棋的声音了，只看到燕泥点点污棋品，燕子的粪便一点一点的落满在棋盘上。好，我们可以看到物在人亡的感觉已经出现，就是他重回昔日的现场，一夕之间，迎春才刚刚搬出去没有多久，可是当年他们一起下棋游玩的地方全部都已经是燕子的粪便，好像变成了一个废墟一样的感觉。所以我想这个悼亡的感觉在这首诗里非常非常的明显出来，古人惜别怜朋友，况我今当手足情。那别人在写诗通常都是告别朋友啊，中国其实大部分古代的诗歌里面很多是朋友跟朋友的这种告别的句子，可是我现在碰到的是亲骨肉手足，迎春是她的亲姐妹，可是我想这里面也有一个文字上的转换，是这个在大观园曾经拥有过青春王国的这些小孩子们其实都是手足，他已经打破了现实里的伦理，变成另外一种关系。好，宝玉方才吟罢，刚刚把诗念完，忽然背后有人笑着说，你怎么又发起呆来了？宝玉回头一看是谁，原来是香菱。好，大家就感觉到刚才讲到的线索，就是如何从悼亡的晴雯的芙蓉蕾转到黛玉的出现，如何从黛玉说二姐姐要出嫁了带到了迎春，如何从迎春的离开大观园进到紫菱洲带到了香菱的出现，这里面是线索，而这个线索只说明所有的青春少女都面临到共同的命运，就是黄土陇中清河薄命，不同的悼亡的这个形式